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知不知道？
情人节。
情人节啊，所以我的题目也跟情人节有一点点关系。爱你没有说不，所以又是情人节，先跟大家讲一个情人节的故事，好不好？有一个故事讲到一对情侣，他们在一个新年的黄昏的派对里面彼此认识，一见钟情。然后彼此商量，就是讲好，他跟牧师讲，我们要在情人节的那天结婚。好，牧师看着他们，我们好像刚刚认识，而且在那个派对里面认识的，现在就结婚，你们真的彼此相爱吗？他们同声的立刻说：“当然了，我们彼此相爱，我才来跟你说我们要结婚。”所以这个牧师，当然了，牧师有责任，帮人证婚的时候。不能随随便便的，要认清楚他们是彼此相爱才可以。所以他就很有智慧啊，跟他们说：“好，我们这个证婚的时候都有一个誓言，对不对？彼此的宣誓。他说，我们不单单是平常的一般的，我可以给你那个机会啊，把你们不愿意做的，或者是结婚之后不想做的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你在这个誓约的时候就讲清楚，对不对？我们在人面前，在神面前讲清楚，我不做这个。然后你们以后不会吵架，对。好，然后他们说好啊。然后牧师说给你五分钟，快点去写一下。啊，他们很快就把很多写出来。啊，然后牧师先来宣读那个女方的那个加上去。他说：“我要不要做家务啊？我结婚以后，我也不要为你生孩子，也不能够处理你那些乱七八糟的衣服，也不会放弃我的朋友啊。你也不能管我花很多钱买东西啊，一大堆不可以做的不可以的。”然后我读完了以后，那个牧师就宣读那个男方的。男方的也写了很多啊，他说也是，我会不会帮你洗碗，也不会合并我们的银行的账户，然后我们也不会跟你去逛街，你也不可以阻止我去看球赛，也不可以规定晚上什么时候回来，一大堆的不可以这样。然后牧师读完之后，就问他们一下：你们这么多不愿意，你们真的是彼此相爱吗？然后他们两个人彼此对望了十秒钟，同声的来说：“我们不结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看到这对情侣，他们以为他们是彼此相爱，但是里面还有很多的保留，很多的不愿意。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结婚以前没有说，结婚以后也是一样，对不对啊？我们都说的是说。太太叫我们去洗碗的时候说要忘了，忘了做其他事情。我们的爱往往的有一点的限度，有一点的保留。人与人之间的爱都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对神的爱，有时候也是这样子。那个在约翰福音14:15里面讲到：“你们若爱我，就去遵守我的命令。”真正的很清楚，爱我的话，你要听我讲。我说的不可以说不可以这样，我不愿意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常常唱诗歌，就说爱神，或者是我们深深爱他，实在我们心里面很多的不愿意。今天啊，你们那个还没有读那个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故事，讲到神跟摩西的一段的对话。那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要上礼拜我们讲吧，所以声音不要太多，所以我们一起从正的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啊，出埃及记的从第3:7然后以及很多读到4:20很长的一些经文，但是这些都是摩西跟神的一些对话啊。我们读者能看到那个 slide 或者是。看你们的圣经也可以。 完全的念三章第七节，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无辜的杂技腐化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困苦，我上来还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来那里到我的地方，我万物留了来逼逼逼就是把他看的人和那个人亚伯利人比利奇奇人西莫人与牧师的实力的之地，接下来以色列人的哀声庞大到我张口，我也看见你埃及人在那欺压他们，不止如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方出来。摩西对以色列说，我是什么人，你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你们必在这山上吃我，我对我的手法打发你去的证据。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到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远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到我那里来。”摩西又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于是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下财。耶和华说，我在地上把你留下去就灭了的时候，摩西就跑开。我说你给耶和华他说，主啊，我所许的日子是没有别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忘了是谁如何和认识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的口呢？他的口目目的像牙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你叫你的手上的说话吧。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去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信有人的哥哥利未人一样吗？我知道他是你的人，现在他在你面前，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于是摩西就把约柜约出来看他，对他说，求你由我一起去感受一下埃及之书，他让我们在不在。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可以领领他们去吧。耶和华在夜间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许多奴婢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两个人两个儿子，叫他们吃上鱼回埃及去。摩西手里拿的是现在好，
他们想要地上吃上鱼。接下来我们请你圣灵带领，让我们看摩西跟你的这种对话里面，圣灵跟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那个愿意的心，真的在你面前不会拒绝，而是愿意服侍，帮助我们就能够成为你圣洁的器皿来服侍。让你们看我们的心，告诉你们说基督的求。好，这个故事哈，我想大家都很熟啊。我还是先把这个故事的背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都记得啊，约瑟啊，他去了埃及以后，被卖到埃及以后，后来成为宰相啊，所以他把那个大哥啊跟全家60多人的搬到埃及那边住啊，大概400年左右。后来约瑟死了啊，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来到的时候啊，不像以前这样子啊尊重他们啊，就苦待他们啊，让他们做工啊，所以他们就向神呼 神听到他们的呼求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困苦，要拯救他们，所以要救他们脱离那个埃及人的时候。所以神就呼叫摩西啊，去领他们出来。所以我们就是知道那个荆棘里面的火焰来呼叫那个摩西。其实这一段经文就是神呼叫摩西的时候啊，摩西跟神的对话，很有趣的那个经文啊。我们看看三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神圣人的呼叫，然后我们第二个重点就是看到人很多上神拒绝，很多都不可以。最后我们看到我们怎么去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上，不在我们面前来顺服他。所以是三个重点。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啊，当神呼叫摩西的时候，他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出来。”我为什么用呼叫这个字？很多人就觉得哇，呼叫好像很严重啊，呼叫牧师啊，或者是什么传道人才是啊，我们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其实很多人呢就用邀请啊，神邀请我们去服侍他。其实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中文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他说我要打发你去啊。但是你看原文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这个就是 come 啊，英文是翻译的比较好， come now therefore I will send 啊，是一个命令式啊。神往往要人做事的时候，不是说邀请我们说，哎呀，我们教会很多事工，求求你帮忙可不可以啊？很多时候牧师是这样子啊，没办法，牧师要请求大家去做事。但当神呼叫我们的时候，实在他不是求我们做事，他也不需要我们做事，他要我们去做，这就是我们的福分，就让我们呢都有这个蒙他的恩典来得到祝福。所以神的呼叫是真的是神知道我们可以服侍他，来叫我们去创造做事做事。他是万主之耶和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他对我们的呼召，不要觉得神要求我们啊，来请求我们，乃是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今天神在呼叫我们的时候，一个机会要我们服侍。当神呼叫人的时候啊，他叫什么人呢？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找一个人。我们看到摩西，四十年前的摩西，他年轻力壮，有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一出来想拯救以色列人，就打死一个埃及人，还记得这个故事吗？神没有问题。四十年后，他在旷野牧羊四十年，可能已经心里面心灰意冷，但是神觉得他的心，他的生命已经到成熟的时候，才去呼叫他。所以今天神呼叫我们的时候，是知道我们也可以做到，也是。不单单是呼叫一些传道人，呼叫我们每一个人来服侍他啊。当然，摩西这个经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啊，在荆棘火焰里面跟他直接的说话。其实今天有没有人有这个经历，神出来跟你说话，邀请你来服侍？可能没有，对不对？但是神怎么呼召人呢？神呼召不是说真的要跑出来那个穿白衣的人这样子哦，来说你做什么？神往往借着可能是你们牧师的邀请，或者是一个需要啊，在报告中有一个报告，也就是教会的一个需要，或者是神把这个负担感动放在你的心里面啊，或者是你看到教会啊有个什么事情。所需要的，你愿意服侍。其实神往往借着他的话语啊，或者别人的邀请，来成为他的仆人。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我觉得非常感动。他有一次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讲到 我们有一些悟道的朋友需要一个需要悟道班，但是我们有没有人去教我他就说哎，我愿意去做我说他我们他说的就可能就有点不愿意，需要也不是很大，但他说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悟道朋友，他都愿意开个悟道班来服侍。你看到就是只是一个需要的分享，他的真的是看到人给他这个呼召的话就去做，所以我们要常常留意真的教会里面的需要的时候神都会要跟我们说话。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也不一定往往说我们喜欢要做什么才去服侍。我们看到摩西这个邀请其实他不是喜欢回去拯救以色列人，这样的面不良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神往往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就高过我们的道路。当他邀请我们的时候，不要单看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往往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神会要你去做我现在在那个吴家会是负责那个青少年的事故其实我觉得是我最不可以说不愿意是最觉得不可以服侍的地方。为什么呢？我们在我香港长大我们的跟这边的小孩子文化背景不一样，而且我们讲英文讲的话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对不对？原本是因为有一个需要我们的那个 youth director 离开了，我们就没有去做所以我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这个感受给我我就去做所以现在做了大概三年还在这个单位里面来服侍神。我觉得神很奇妙不是我自己想去求做这个事情，也不是觉得我有这个负担，但是真的当你神要呼叫你的时候有时候敲着你手掌的时候就把这个心放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去做就可以了。当然我最后有个问题，就是神呼叫的人是我吗？我可以问大家在这里神有呼叫的人，有没有看到教会有什么需要你这个负担放在你里面，或者是牧师有没有邀请过你去做教读学或者是带查经或者是探访会这个你自己去回答。但是我相信神不在乎教会。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都很缺乏这种东西？不是说神不要我们去服侍，很多时候往往是我们都有点讨厌都对神拒绝。我们来看看摩西，这个是神所爱的人，他也爱神的人，对不对为什么他爱里面还有这么多不呢第一个，他说神叫他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仅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熟不熟悉？我们常常邀请人去服侍的时候，他们说不行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也不是没有读过神学，也不是很熟圣经我也不是很属灵，这些话你们都听过，可能都讲过，对不对？我自己也讲过，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去做，都说不行。是的，你看看那个摩西这个情况的时候他80岁的这个人在旷野已经40年，你要他去带领那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大概60万的男丁，对不对还有小孩子跟妇人，所以肯定是超过100万人。100万人大概是那个我们 Tri Area 那个 Winston-Salem Bridgeport High Point 的人口差不多。你想一想，如果神要你去带领100多万人离开一个地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 大的啊，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任务。当然，我说神叫我们去做的，我们不一定是多大的任务，但是我们往往就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才干，我们可以做多少。当你看到自己的单看自己的才干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行，我不能做，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时间。但是我看看啊，神怎么回答他？神没有说，哎，摩西，你以前在埃及学了这么多东西，你是可以做的，对不对？神没有跟你讲，神怎么讲的？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不能，但是我能。我都跟你同在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意思是你不要看自己的能力，也不要靠自己，而是要靠我，你就可以成就。当我们去思想自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能力有限的，不是什么超级人啊，很多才华或者很多能力不一定能够胜任很多的工作。但是当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工作，乃是一个服事。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有神的同在，你愿意依靠神的时候，神就会帮助你，可以成就。所以无论是讲道也好啊，无论是带茶经也好，煮水也好，去做什么的服事，做执事也好，当你看神来帮助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惧怕。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不行。神不会搞错，神不会随随便便找一个人来做事，他不能错。不好意思，太麻烦了。神一定会知道你可以做。人才可以做。我还记得我们两年前，大家知道我们建堂。如果你去建堂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是又大又难的事情。买一个地，买一个堂是比较容易。但是神啊，那就是你让我们去做建堂的工作。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是觉得很难做，不是太难做这个事情。我们从零开始，从买地，从设置，从很多的事情来一起来去做的时候，是很花时间很多的东西要处理。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的是，他会与我们同在啊，在不同的地方都印证啊他的应许，我们就去见，所以我们就去做啊，所以感谢神，真的是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我们的。建堂，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的教堂坐落在这样的之地神给我们有这个美好的教堂，不是我们真的自己可以做到，真的是看到神一步步的带领，一步步的保守。所以不要怕事工大，事工难，不要怕我们自己的能力小，只要相信神永不在，我们一起可以做。所以这个。这个神也可以回答。那个摩西说，哎呀，虽然你跟我们同在，但是如果回去我怎么样呢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那里去，他们若说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他们说，都不知道怎么跟人说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呢摩西可能对神的认识不是很多所以神跟他说我是既有拥有既真的他是全能的主，让他知道我们有时候不敢去做的时候，不敢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不够深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介绍我们这位神，不晓得怎么去传福音如果我们真的更多的去读圣经更多的去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更多的认识神，神就会圣灵 帮助我们。但是这个不是也不是靠着我们，我们看看马可福音啊，十三章十一节里面讲到，人把你们拉到官叫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灵。这里再次提醒我们啊，我们所讲的不是靠着我们的思想理性智慧，而是圣灵引导我们。
没有声音。
别人听到你很多的大道理，没有
声音。
但是最重要的，有圣灵透过你说话，透过每一个人能够听到神的话语在里面，让他们更明白神的属性。所以我们不需要怕啊，不会不够圣经不够熟，不会在查经，或者是我随着圣经还不明白啊，不能够照读书。很多事情我们只要用心去预备，到时候他的圣灵讲话就可以。所以这个神也说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那个摩西还有点问题，就是还有什么事情？我跟他讲了，他们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怎么办呢？啊！当我们缺乏信心的时候，因为我们信靠自己的时候，往往会坚固的感觉。是的，我们虽然是比较卑微啊，那时候别人不太信我们，可能你信主时间不是很长啊，别人觉得你信主不久还来教主持，但是不需要缺乏信心。因为刚才讲到啊，我们靠着不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的权柄啊。今天我们要知道啊，如果别人不听我们的话，不是不听我们的话，而且不听我们背后的事情。我们今天也不是说我们站在那边要做什么提高我们自己，乃是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啊。我们所靠的是什么？靠着神的。从天上来属灵的权柄，而不是他。我们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啊，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不是靠着自己。所以别人上不上心，这个不是太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神成长啊，靠着他的大能啊。啊，为什么这样你说呢？神怎么去说他？神说，哎。他们不信你，我会放心他们，不会相信你。不是，神给他问他说：“你什么拿什么？”他能把这个杖，他说：“你丢下去，变就死了。”这个杖太简单了。杖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具，那个时候牧羊用的工具的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但是这个代表神的能力跟权柄在里面，所以。神再次的来提醒摩西，今天你去做事，不是靠着你的才能，不是要别人信你、听你，乃是靠着神的全能来做事。我们教会啊，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有一个牧工啊，他比较没有读过大学，来到美国啊，这个难民。所以来到美国的时候也不懂英文啊，来到教会信主服侍啊，他信心很低啊，因为他觉得他都看不起他。你看当初都是硕士、博士啊，都是在外面做工作很好工作的人啊，都会很理性的去思想啊，他呢也不太会讲话。但是他也很爱主，啊，他很长的时间都觉得内心有点的啊压力啊，但是后来我们不鼓励他，就是让他知道他是靠神的不是。他现在讲英文讲得很好，啊，讲国语讲得很好，带查经，啊，讲道，在教会服侍，也做执事。你说做执事需要什么学历？需要什么才能？他都没有。那他靠着神的能力啊，就可以来服侍。所以我觉得感谢神， 真的是一个卑微的人，神都会使用。当你讲到神拣选那些卑微的人，啊，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反而啊，神不会拣选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就是挪亚方舟的时候，神要他创建一个方舟，有人信他吗？有人听他吗？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最后得救的是谁？叫挪亚的神。所以我们看看，就是挪亚虽然没有人信他，但是神呼叫他去做那个方舟的时候，他都照着去做就可以了。所以很现实啊，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啊，也不是靠着自己能够做什么来，不是我们的神。摩西还不甘心啊，还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啊，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的，是左可笨实的人。”往往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看着自己的弱点，啊，跟别人比较，啊，说：“哎，我不会说话。”其实我也是，啊，我觉得我也不喜欢讲话的人，也不是说怎么能言善道的。我常常很羡慕那些很会讲话的人，特别是那些电视上面，你没有看到最近那个presidential debate 啊，我们那个美国的总统的初选，对不对？他们那些候选人都在那个讨论啊、争论的时候，他们很会讲话，那些人你上去上不上去他的决定办公室啊，他们讲的错的都会讲的对，对的你就把他讲错，嗯，所以这些辩论的时候啊，没有人可以拦着他。他们这些能言善辩，但是我们会要看一下，我们真的是上帝他们所讲的吗？他们所讲的跟他们所做的是一致的吗？
对，不服不行。
我每次那个都他们辩论以后，很喜欢看那个报纸里面的所谓的那个 fact check， 他们呢就是把他们所讲的去查找一下，真的还讲的没有错误的啊，发现他们很多讲的，无论是哪一个候选人，很多都是错误的，很多都是夸张的，这个讲的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波能言善辩的人，他们所讲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事情，也不一定是我们值得相信的事情。反而我觉得我们不会讲话的，神可以使我们软弱变刚强，可以帮助我们。这里耶和华也说：“谁叫人的口？”很有趣的，我觉得每次神回答摩西的时候，都是非常有趣的回答。他说：“谁做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啊，目迷，沙眼。啊，所以我你现在去，我可以治你口。”
可以。
神说：“不行，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善变。”但是我可以赐给你们讲话。你们大概不认识这个人，这个叫 Stuttering Preacher August Luke， 他是比较很多年前的一个人，1930年代代的人，这个口吃的，他是最近的口吃的牧师啊。你说口吃人怎么去可以做牧师？讲话也讲得不清楚，别人听不到怎么办啊？我知道我们这些广东话的人可能讲得不清楚的话，别人听不懂怎么办啊？但是他这个人很奇怪，他在台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口试的你听不懂他讲什么，但是他上台讲到的时候，他讲得非常好，一点都听不懂，很奇怪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可能是他真的是圣灵在当中带领他来讲。我觉得也是。刚才我也讲过啊，我们那个我现在是那个不是那个英文堂的啊，英文那边讲到，我觉得英文讲到的话最困难。 因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印象，我们的女孩孩子的女儿都是像我们的英文讲的不好，不说你的拼音不对啊，可能不清楚，可能听不懂。哎，甚至要不叫我们来做英文的讲教，我常常问他，我讲的时候你们听不听得到？我还怀疑一下啊，他们说没问题，都听得到。国语也是，我觉得我是广东人啊，给我讲广东语讲到是最好，对不对？啊，来到美国更没有这个机会啊。我还记得来美国的时候啊，读书啊，那个时候第一次去参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型的聚会啊，那个徐华医生，有没有认识他？徐华医生，不认识他，他可能讲国语也有点不是太易听的。他在那边讲到的时候，几百人去听他。我也在那边，一点听不到他讲的那个什么。然后他就有人翻译，我们只有好像几百人当中就有两三个人，好像很羞耻了。我们只有几个人需要翻译的那个时候，翻译国语。神也给我恩典啊，让我能够慢慢可以学国语啊，也可以听得懂，后来可以用国语来讲到。所以我们看到，不要看自己的弱点。你只要去努力去学习，让神的圣灵来帮助你的时候，你可以突破很多的极限啊！神使用你的时候，他肯定会帮助你有足够的恩典啊，来成就神的事工。最后，那个摩西没有这个啊，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给你一个任务。”我们是不是参加这个？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不是请差遣我啊。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这样。其实我们推荐别人呢是一个最好拒绝的一个方法，对不对？不要找我，那个弟兄啊很棒，你长得好，其实只是说我不愿意做。你看到这里十四节。耶和华怎么样？向摩西怎么样？发怒。你看到刚才的话，摩西用很多这个，对不对？我不行啊，我就不知道讲什么啊，我不能讲话啊，我没有，别人不相信我，神都没有发怒。但是在这里的话，当我们不愿意去做，推卸责任的时候，你就发怒。他说啊，我可以叫你哥哥来帮你去讲话，但不要忘记神找的那个亚伦啊来帮摩西，最后是谁做那个金牛犊？亚伦，对不对？最后跟那个米利暗去抵挡摩西的是谁？也是亚伦，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不愿意去做的时候，神当然也会兴起别人，但是对我们来讲不一定是个好事。我们不单单是失去恩典，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在祷告当中，来愿意，来顺服神的带领。所以摩西用完他的借口，所以他就回去。我这里写到是人最后的挣扎，你说他还有什么挣扎？他已经回去了，对不对？他们去做，他回去做什么？他回到那个他岳父的地方啊，问他岳父说：“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在挣扎呢？第一，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去求他岳父允许他嘛，对不对？你可以跟他讲一下，尊敬他是应该的，就可以。但是他去求他，而且他求他的时候，他求他什么？他说我要回去埃及见见他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他没有讲，神不将他这个实情给出来啊。如果他讲的话，哇，神这样子在圣经里面呼叫他，他那个岳父肯定说，好，神这样子呼叫你，你去吧，对不对？ 他可能这一讲的话，所以去看他的弟兄，可能期望他的岳父啊，说看什么呢？你在这边帮我看羊，照顾你太太跟那个儿女不是更好吗？他们长大才去吧，对不对？如果那个岳父说不行的话，怎么样？他肯定说：“哇，感谢你，我就可以跟神说，不是我不愿意去啊，我岳父不给我去而已嘛，对不对？”他如果这样子的话，啊，我们看到他可能里面还有一点点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点，他岳父跟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的时候，他有没有去？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蛮有趣的，十八节到十九节，十八节他岳父讲完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没有看到摩西什么行动。十九节，耶和华再跟他说：“你回埃及去，因为寻求你命都死。”十八节跟十九节，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的时间的差距，圣经没有讲。但是起码我们知道，他岳父讲的平平安安去的时候，他没有还没有行动。等到十九节，神在差遣他的时候，他才有去。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还是内心还是有点挣扎，有点不愿意啊，让你去做。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当神在一起提醒他的时候，最终真的他闪离在神的呼叫之下，他毫无保留的一起去往生的去做。为什么呢？带着妻子跟两个孩子去，不会把他留下，完完全全的全家带着去。就像我们有一些弟兄啊，他回国服侍，他们一直说广宣或者是做什么。还是把全家的搬得住这样的故事。可能你们也看过那个《三国演义》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叫韩信，对不对？还有故事就是说到他去打仗的时候，要过一个地方，他建了个桥，士兵都过去，他就跟士兵说把桥拆了。他士兵说：“我们拆了，我们怎么回去？”他说。门不回去，你失败了也不能跑回去，我们即刻成功不可失败，这是他的决心，所以他最后打赢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服侍的时候是有需要的这个委身跟决心在里面，而且他也慢慢的学到要愿意按照神的方法去做，因为他拿着神的杖，就是神要他去做的，也是这个杖也代表说他愿意靠神的权柄跟能力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这个故事，神在呼叫他，他真的在当中很多的不愿意，有五个不来拒绝神，神都帮他回答了，最终在经过这个挣扎以后。他最终闪离在神的面前。我们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回想到我们自己。看见最是最容易，但我们把那个镜头回到我们的时候，神有没有呼叫我们？或者是牧师、同工有没有邀请我们？我们有没有跟他们说不可以、不行？我不会，不知道讲什么，我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会信我。你讲别人，不舍得你没有拒绝神，可能有，我们都有。最终盼望我们真的能够经过一个挣扎以后，都愿意真的能够神在神的面前把这些罪恶打开。能够毫无保留的来服侍神。摩西可能是以前有一些 出来想服侍神的时候遭遇过一些困难啊、失败经历，我们可能也有一些失败的经历，或者是一些受伤。那这个我盼望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罪，或者是我们很多在世上放不下的事情，世界上很多的忙碌，家庭的忙碌，工作的忙碌，学习的忙碌，盼望这些也不成为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地来到你面前。我以前听过一个姐妹非常好的见证，她讲到她手啊痛了6年都不好，她也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就手一直在痛，祷告都好像没有听。但是她有一次听到教会有一个录音的需要啊，录音带啊，讲到的录音，哎，她就说我可以做这个事情。他觉得神给他的负担就重，虽然他手痛，但是他愿意去做。但他做的时候呢，也发现原来录音不是说坐在那边，还有那个要拿个电出来啊，放进去啊，所以手痛的话还有点影响。但他说，我神既然不叫我做这个事情，他自己会负责，我就去做。很奇妙。做了一下子，他的手就好了。他祷告了6个月，手还没好。等他愿意来服侍神的时候，他的突然在手整整一起他。所以神做事有点法则，就是当我们不愿意去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可能人生困难重重。但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愿意服侍他，摆上我们自己的时候，他祝福我们，这是神的做事。另外一个弟兄，他也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人，40几岁，他就是不愿意来服侍神。后来他患了一个脑癌，脑里面患了癌症。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如果我病好的时候，我一定会来服侍神。我可能也跟大家讲过一个见证，那个是他没有，所以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了解到他要来服侍神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其实我上礼拜一直在感冒，在躺在那边睡的时候很不舒服，什么时候什么东西都想不到啊，不想做啊。但是我在想到这个弟兄，所以我觉得。我宁愿真的去努力花个时间去服侍，比躺在那边更。其实你不要说躺在那边很好，有一点都不好受，对不对？吃了那些感冒药，哇，你那个头昏脑胀，什么都不想做。所以当神给我们有一个健康身体，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那我们不要拒绝。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爱神的。但是我们爱的里面常常都很多的不可以不行。所以最后我想我们有点审查跟那个时间的时间。我们看那个故事，摩西神呼叫他的时候，不是他最有能力的时候，是他生命成熟的时候。所以我鼓励我们先来建立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这个是我们服侍的最基本的地方。你怎么聪明，怎么有能力，怎么熟圣经，人不一定用你。神用的人就是神觉得有人已经准备预备，不是说你要读到一个什么神学的学位就是预备好，那是你的生命。所以盼望我们真的在每天的读经、灵修、祷告里面，我们花点功夫，让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当神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时候是真的用。第二，我们要留心神上的呼召。我们刚才讲到呼召的时候，已经讲过，呼召不一定是找牧师， 或者是要做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你要说我等神来找我，我一定会做啊。神会不出来跟你说话，说你要做什么。神往往通过他的圣经这个话语，或者是一个你的牧师这个鼓励，或者你同工这个的邀请，这些都会成为一个神的呼召。所以不要轻忽这些，所以多为教会祷告啊，多了解教会的需要，让神亲切的把这个感动啊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面啊，然后你跟同工部长来邀请你的时候啊，不要轻看他们，大家也不会随便跟你讲，乃是知道你可以做，所以才来呼召你，勇敢接受神的呼召。我们对比一下，摩西很多的不愿意，却要顺服。以赛亚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再见你，主差遣，简单多不是？”就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内在的一个生命来回应神的呼召的不一样。还有，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往上去做。做我们会的工作，不要怕我们做的好不好，靠着神的能力，我们上去一定会做的。最后介绍一个人跟大家认识 Nick Woods， 有谁认识他？很多人可能听过，看过他的见证啊，他是一个澳洲人啊。那上去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没有手，没有脚，在世人的眼光来讲，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个废人，可以做什么？拖累社会的，没有对社会世界没有贡献的，一般会这样的想，不是？如果你在中国，超生，你看到有看到超生或是这样的孩子，你会怎么办？第一，堕胎肯定，对不对？好的一点，把他生出来了。好一点，把它丢在那个火车站；不好的，把它丢在垃圾桶。我不是开玩笑，很多有一些残疾的孩子在中国都被丢在垃圾桶里面。我们在教会，我们支持几个那个施工啊，他们都是那个收养这些残疾孩子的那个 baby 那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 Nick 的时候，他父母没有放弃他，他自己也没有放弃，没手没脚的人，但是他可以用他的口来见证神，传讲神的信息的慈爱。他在全世界到处领会，带领许许多多人信耶稣。从我们的眼光来讲，我们一看到他，他可以做什么？他更有借口说我不行，对不对？他更有借口说你可以找其他人吧。但是他愿意来服侍神的时候，成为万人的祝福，神也祝福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愿意跟他结婚，啊，好像前几年就生来孩子的孩子，所以看到真的。人眼光看来非常卑微的一个人，没有用的神大大使用。如果他也不会说，我们可以吗？上次牧师邀请你的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会说不吗？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万有的主宰，你爱我们。